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23号，公元2011年8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就境内自焚事件表达心痛。中共炮头指向道府尼措寺，气氛极度紧张。西藏青年会第42次理事会议召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度全国开展介绍西藏巡游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芬兰的访问后，于昨天21号早上抵达此次欧洲5国之行最后一站德国，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尊者在记者会上就回答有关西藏自焚事件的问题时表示非常痛心。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珠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抵达汉堡下榻的酒店之际，受到藏人支持者和当地民众的隆重欢迎。尊者随即出席记者会，与国际各媒体进行了1个小时的对谈，并回答了各种有关西藏局势、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等方面的提问。就有关西藏自焚事件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这非常令人心痛。除了表达伤悲，尊者也赞扬藏人是非暴力原则的追随者。尊者谈及媒体的职责时表示，媒体有责任促进人类价值和宗教和谐，因此媒体人在实现这两大目标方面起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由汉堡西藏中心和佛教协会举办的为期4天有关佛教会议的闭幕仪式，以正观冥想当今社会的佛教修行为主题发表演说时表示，正观冥想不单是一个佛教的修行方法，在每日生活中我们可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修行。尊者说，从过去20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包括医学家关注佛教和研究佛法禅坐冥想，虽然冥想不能用肉眼看到，但对人类福祉、家庭和社会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心灵是和平与动乱的缔造者，所以要透过调查和体验去辨别利弊，但其前提是需要一个平和的内心。达赖喇嘛尊者强调，现代教育体系中应该重视和贯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呼吁世人关注内心价值。尊者说，早在1000多年前，当教育研究机构开始分开建立以来，道德教育或者内心价值及伦理的教育已有教堂着手进行，而当今教育焦点更加注重于心智与大脑的发展学。尊者强调，在此方面必须要严肃地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从幼稚园到大学开设世俗课程，为新一代人安排新的教育体系极为重要。超过30位来自国际各界的演讲者，包括医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出席了从上周四18号到昨天21号在汉堡大学举行的这一有关佛教冥想国际会议。
我在海森基三年熊年
据介绍，应德国黑森州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2号前往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进行3天访问。今天早上，尊者在法兰克福机场受到黑森州政府官员的殷勤，并与当地藏人进行合影后，出席了由黑森州政府开设的早宴。随后，尊者在法兰克福大学就领导与领导人的价值为主题发表演说。在访问期间，尊者将应邀访问黑森州议会并发表演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康居道府县尼措寺僧人次汪努布于本月15号为民族自由事业自焚后，中国政府除了严密管制道府县僧俗民众以外，配备兵力，设置大炮，并把炮头指向尼措寺，使当地气氛极度紧张。
公民给你动手了，严密给他的这个江湖
居住在达伦次拉的康区藏人科珠向本台介绍说，中国军警在西藏尼措寺前方设置大炮，并把炮头指向尼措寺，进入战备状态，气氛极度紧张。科珠还表示，虽然西藏自焚僧人次汪努布的家属还没有受到当局的骚扰和监禁等情况，但是中国当局增派军警严密管控道府县城和尼措寺。科珠说，道府县各学校中已经住满了军人，当局还命令在10天内不得开学。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僧人清明江参今天21号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举行的祈福法会和烛光游行集会活动上，向聚集的数千名僧人民众介绍了西藏僧人次汪努布自焚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严厉管制措施。清明江参表示，本月17号，数千名僧俗民众聚集在西藏道府县尼措寺周围，请愿当局允许他们参加西藏僧人次汪努布的遗体火化仪式，但是遭到拒绝。本月18号，中国政府警告聚集在尼措寺附近的民众和扎嘎曲岭尼姑寺尼姑，如果不自行离开，将会彻底关闭尼措寺和扎嘎曲岭尼姑寺，甚至还可以击毙你们等等。清明江参说，我们本以为本月20号当局会放宽对道府县的管制措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在道府县境内实施交通管制，尼措寺附近设置大炮，准备随时进行炮轰，并派遣工作人员到每户藏人家庭，要求每一位藏人进行照相等。本月21号，中国政府继续向道府县增派军警，通往道府县的公路上不时有装满大炮的军用卡车驶过。此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朵队、朵麦和卫藏协会、三区统一协会、阿里协会、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志愿民众运动、解救西藏政治犯组织以及达伦斯拉商店和饭馆福利协会等共计12个非官方性组织，于昨天21号在大正经院中为西藏自焚僧人次汪努布举行头七祭日祈福超度法会。活动主办者之一远登加措表示，我们争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除此之外并没有谋求其他的。因此在将来中国政府如果实施与国际法相违背的无法无天的政策，很难保证在将来会发生什么，到时一切后果必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承担。由于第17世甘巴巴仁波切行程紧凑，未能出席昨天在达伦斯拉大乘经院举行的祈福超度法会，西藏上面院住持和朗耶寺住持参加了法会。同样，印度邪马谢尔邦布若瓦拉西藏难民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上百名僧俗民众与昨天在当地为自焚僧人次汪努布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第42次理事会议于今天22号在印度西孟加拉邦达杰林西藏手工艺中心正式召开。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班巴次仁向本台表示，会议开幕仪式于今天早上9点举行，邀请了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的响色仁不弃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此外，与会的有地方西藏流网社区主管、学校校长以及手工艺中心的负责人等。班巴次仁说，本次为期5天的会议中，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39个地区的115位各地方理事会成员参加会议。在今天 天的会议开幕仪式上，西藏青年会会长聪昂仁增介绍了召开会议的目的和内容，要求所有与会成员综合上次理事会会议制定的决议，探讨一年来总部与地方西藏青年会的工作成果，并规划未来一年所要展开的活动。本报此人表示，由于当前西藏境内局势日趋紧张，因此西藏青年会会长聪昂仁增特别呼吁未来活动要以境内情势为基础做讨论，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将政权移交于新界领导人。对此，西藏青年会在未来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方面交换意见并进行分析，并特别呼吁西藏青年会所有成员将境内藏人的诉求放在第一位，时刻为恢复西藏独立付出努力，同时加大西藏青年会总部与地方的组织力量。主要嘉宾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的香萨仁波切在会议上呼吁西藏境外藏人将手脚眼睛和行动时刻用于境内藏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向印度民众介绍当前西藏紧张局势，寻求印度年轻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昨天开始对印度全国进行巡游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达伦斯拉分部负责人朵基茨丹今天22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该组织从昨天21号开始在印度全国进行介绍西藏问题巡游活动，通过播放西藏影片、发表讲话和回答提问等方式，向印度民众尤其对年轻大学生介绍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僧人聪昂挪布自焚和西藏各地的紧张局势，寻求印度年轻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朵基茨丹表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开展的至此为期30多天的介绍西藏印度全国巡游活动，昨天在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城市中进行，未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孟买、吉乃和班加罗尔等12大城镇中进行后，将于9月27号结束。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驻中国大使丹羽于一郎从本月17号开始对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接见了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白马赤林，并同当地民众进行交谈时表示，他的参访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在拉萨接见媒体记者时表示，他感到欣慰的是西藏民众对佛教有着较深的理解，与此同时呼吁中共政府放宽对外国人士进入西藏的有关限制。他说，这种设限可能会妨碍经济发展。日本驻华大使丹羽上周六参访拉萨大昭寺时，也曾亲眼目睹了配备荷枪实弹的军警驻守大昭寺的情况。日本驻华大使馆透露，这是日本驻华大使在过去10年来对西藏的首次访问。此外，西藏妇女会副会长桑丹曲珍和活动联络员尼莫拉姆于本月2号到14号应邀参与在泰国举办的民主与选举培训活动。参与培训活动的西藏妇女会活动联络员尼莫拉姆向本台表示，这次为期2周的民主与选举培训活动是由东亚和缅甸协会主办，当时他们向与会人士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社区实行的民主体制和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状。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1950年11月，西藏政府召开西藏国民大会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求达赖喇嘛亲政，在西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难时刻，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根据西藏政府与人神共同的愿望和要求，承担起了西藏政教事业的大任。藏历铁虎年10月8号，即公元1950年11月17号，在布德拉宫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 为了通过谈判恢复西藏原有的地位，达赖喇嘛给中国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如今我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因此真诚期望能够恢复双方以往的友好关系。以上听到的是介绍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